圣餐，本信息是根据威廉·伯纳汉弟兄1965年12月12日在美国亚利桑那州的土桑所传讲的信息《圣餐》编译而成，录音编号651212，历时34分钟。那刚才 Perry 弟兄从神的话里为我们释放了一篇振奋人心的信息，那其中一点说得非常正确，就是我们限定神的作为，给神规定时间，但他是永恒的神，我们不能这么做。那今天晚上我们还有圣餐的聚会，那三年来我一直期待着土桑教会的建立，那今天终于看到了，是我们都能在这里聚会了。那感谢主，他让我们等到现在，那直到我们能为他所做的献上感谢。那在领圣餐之前，我想说件事儿。那我相信在我们所生活的这个时代，你我所看到的那已经够多了，所以我们真的应该将自己全身心的奉献给神，我们应该真真正正的来侍奉神。我相信神已经借着对圣经直接的回答祝福了我们，就像 Perry 弟兄刚才说的，那我们生活在这个世代，我们不是瞎子，我们已经看到，我们就在这里了，我们已经走到世界的尽头了。那我们只要环顾四周，就会发现人们都已经失去了理智，我们不可能再在这地上待多久了，我们好像完全生活在一个疯人院里，那整个世界都是，看到吗？所以我们确实已经在末世了。那就像 Perry 弟兄结束的时候说的，说我们看到这些事情是真实的，是千真万确的，这不是什么神话，不是我们凭空想象出来的东西，乃是神的话直接赐给我们并公开彰显的事实。所以我们知道我们已经身处末世了，我们不知道还要等多久，因为我们不能给神限定时间，但我们知道我们已经在末世，那时候不多了。是否是神的时间？那我想曾经有人分析说，如果神容忍的话，说按照神所那规定的时间，那1000年如同一日。所以若一个人活了70年，那在神的时间里只不过是几分钟而已，看到吗？那么如果是40年，在神看来连时间都算不上，那不过是一眨眼的功夫，看到吗？瞧，所以按照神的时间来看，一切的事情都发生得很快，然而神却没有时间限制的，他是永恒的。有天晚上，我想是萨拉是我的小儿子约瑟对我和佩尔弟兄说，他说爸爸，什么时候神才会来呀？从哪来呀？他一定得有个开始才对吧？难道他没有起点吗？我说没有，任何事情只要有开始，那就要有结束，而那没有开始的才没有结束。那他才10岁，所以这些对他来说太深奥了，那他实在没有办法理解，那怎么会有一个没有开始的东西呢？不光是他，对我也是一样，连我自己也很难明白，神怎么会没有开始？那过一会儿，我们将在这里守一件非常神圣的事儿。那几天前，我与一个非常好的基督徒交通，那他从来没有守过圣餐，但他知道我们完全一字一句的按照圣经的吩咐来守圣餐。那他们所守的乃是称为灵异的圣餐，那只要他称为圣餐，那我想是可以的，因为圣餐的意思就是指彼此交通。那位弟兄给了我一段经文，说伯纳汉弟兄，难道你不认为，那我之所以说这些，那佩尔弟兄我可以说吗？那要知道我之所以说这些，乃是想让你们明白自己所做的。如果你只是盲目的行事，那你就不会知道自己去向何方，所为何事。如果你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你就不会对你所做的有信心，所以你必须明白你要做什么，为什么这么做。那位弟兄说，如果我们领受了神的话，那不就等于领受了神本身一样吗？我说先生绝对正确，这是事实，但当我们读下面这段经文，我们看到保罗乃是教导要一字一句的领主的圣餐。那耶稣说，你们这么行是为了纪念我，你每逢吃圣餐乃是要表明主的死，只等到他来，明白吗？所以我们要守圣餐。那我们晓得保罗作为新约的先知，将圣餐定为教会的圣礼。那彼得、雅各、约翰，他们所有的人像抄写员一样写了有关耶稣所行之事的马太、马可、路加福音等等，但保罗使一切各就各位，井然有序。那他是新约的先知。 那就像摩西去到旷野领受了神的启示，并写了旧约圣经的前五本书。那保罗也进到沙漠，领受了神的启示，按照旧约的预表，设立了新约的教会。那在旧约里，以色列人用献祭的羔羊作为纪念。那事实上，他们只在出埃及的时候用过一次，那以后的各个年代就只将其作为一种纪念了。所以你可以看到，旧约的律法是将来之事的影子。那我确实相信，我们现在所称的圣餐，其实就是主的晚餐。那如今我们只有三种圣礼是神要我们在地上遵守的，那其中之一就是圣餐，那还有洗脚和水礼，那只有这三种。看，三是完全的数字，这也是我们仅有的三样礼仪。我们知道这是圣徒保罗在新约向我们颁布的诫命。那我们说领圣餐就是领受神的话，那没错，一个人若不打心眼里领受神的话，他就不配领圣餐，明白吗？那等一会儿我会给你们读几段的经文，到时你们就明白了。那注意，那为什么我们如果按照这同一个原则，那么救世军的做法就对了。他们不相信任何方式的洗礼，他们说啊，我们不需要。但如果我们不需要洗礼，那我们干嘛还要受洗呢？那他们说水不能救你，救你的乃是基督的血。那这点我同意，因为那是正确的，救你的是血而不是水。但我们必须借着水礼显出那是神的恩典在我们里面所成就之功的外在情感的流露，明白吗？所以我们必须守圣餐。那当我们接受主进到我们里面，也就是接受他的身体作为救赎我们的祭物，使我们里面有了灵里的重生，并借着他的话语为他而活，那么同样我们也要将其作为一种象征而去遵守，因为那是主的命令。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使你们的罪得赦。那保罗说，我当日传给你们的是从主领受的，就是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拿起饼来就掰开，然后分给门徒说，拿来吃，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那你们每逢吃这饼喝这杯，是表明主的死，只等到他来。那从这段经文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一点。那他们有人来，那这位好弟兄，一位非常可爱的弟兄，那他过来对我说，这位伯拉罕弟兄，我从来没有这么做过，我不知道那是怎么一回事，我受的是另一种教导。我说，但记住，我们都承认是保罗在早期基督教会里设立了这个圣礼。那当时的人们都一家一家怀着单纯的心掰饼等等，保罗确实将这一圣礼放入了教会之中。那在加拉太书一章八节说，若是天上来的使者传福音给你们与我们所传给你们的不同，他就应当受咒诅。你看，是同一个保罗要求那些受了约翰洗礼的人又要奉耶稣基督的名重新受洗。你看，我们有三件必须遵守的事作为象征，那主的晚餐、洗脚和水礼，明白吗？那你可能会说，可是好，救世军的观点是，那个与耶稣同定的强盗，他死的时候并没有受洗，但耶稣不也是说他会在乐园里吗？啊，没错，这绝对是事实。但你要知道，那个强盗在临死的时候才认识到耶稣是救主，明白吗？那是他唯一的机会。他是个强盗，他迷失了，他没有希望。但当他一见到那光，他马上就认了出来。他说：“主啊，纪念我。”这事实。但对于你我明明晓得我们必须受洗，却拒绝这么做，那可就是你跟神之间的事儿了。圣餐也是一样。那当我们领圣餐的时候，不能抱着这么一种想法说，哦，我来这儿吃两块饼，我相信我是基督徒。若你能注意到圣经说，无论何人说不配吃主的饼喝主的杯，就是干犯主的身主的血了，明白吗？你必须在神和人的面前活出生命来，那才说明你是真诚的。那再多讲几分钟。那在旧约里的献祭被定为一条律例，那或者说是圣礼。那么同样，水礼也是圣礼，那洗脚也是圣礼，那主的晚餐也是圣礼。那遵守的圣礼、律例和诫命的人是有福的，神将给他们权柄进入生命树。那现在注意，那 在起初神命定的圣礼乃是将祭物带到会堂带到圣殿祭坛并为你的罪将那个献祭的羔羊献上。那我可以想象得出一个犹太弟兄他走在路上知道自己犯了罪牵着肥牛或公牛犊或公羊羊羔等等来到祭坛他虔诚地带着祭物一路走来用最虔诚的心遵守神的圣礼然后他按手在祭物身上承认自己的罪祭司就将他的罪归到那只羊羔的身上便割开羊羔的喉咙为那人的罪而死他站在那儿看着羊羔蹬着腿流着血他的手上也沾满了血那只咩咩惨叫的羊羔溅了他一身血这时他认识到他自己犯了罪而且必须有某样东西替他死所以他所献的这只羊羔的死替代了他的死看到吗羔羊代替了他的死那么他这么做就算是真心诚意的遵守了神的圣礼那后来这种献祭不断重复那时间一久就成了传统到最后神的诫命成了人的传统那再有人来就会说今天是什么什么日子也许我最好还是去吧对那就献一头牛吧于是他下去说主啊给你一头牛看到吗根本就没有诚意了他根本就不明白自己在做什么所以我们不想让圣餐变成这样同样当我们来到主的筵席前也不要这样以赛亚书那35章对不起是以赛亚书60章让我再找找我相信是以赛亚28章那我们可以找到这段经文那肯定是这章那主说命上加命令上加令律上加律力上加力这里一点那里一点善美的要持守我要借一帮人的嘴唇和外邦人的舌头对着百姓说话这样才得安息他说各席上满了呕吐的污秽我的教义要指教谁呢我要使谁明白传言和知识呢看到吗我想应该是这段经文那以赛亚书28章我要使谁明白我的教义呢看到吗席上那如今我们明白了今晚我们要做的这件事非比寻常那乃是要纪念耶稣的死那并且相信我们每天都要吃他的身体那就在佩瑞弟兄刚才传讲信息的时候我们就吃过了那我们要领受主的话语我们全心相信他的话语我们已经看到他话语的彰显看到他的话语赐给我们被验证并在生活中经历他我们必须绝对清醒地知道自己所做的是什么不仅仅是一个命令那很多时候你去了教会他们给你一小块苏打饼干或面包等等诸如此类的东西掰开而人们照样抽烟喝酒该干嘛还干嘛因为他们是教会的成员所以就来参加主的晚餐但这在神看来简直就是污秽甚至连那些祭物神也说你们的圣日与祭物在我眼前发出恶臭使我厌恶没错是神要他们献祭但他们对待神所命定献祭的态度在神面前发出恶臭使他厌恶这也正是今天那些所谓的基督徒对待神话语的态度那他们站在这里教导神的道说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不是一样的但神应许过我们的事情一定会应验但他们却说是的但那是对其他的事而言我们严肃的敬拜在他的眼前已经变得臭气熏天神绝不会接受的原因就在于我们的传统你领圣餐不是根据传统乃是因为你心中爱神愿意遵守主的诫命看这才是你领圣餐的原因所以如果你不是真心诚意的来领圣餐而只是根据传统说我们教会每个礼拜守一次圣餐或者每月一次或者每年两次所以你到了时候就说今天该领圣餐了于是去领圣餐我告诉你神憎恶这样看到吗你这么做只是一种传统罢了这就跟你做的别的事儿一样你必须诚恳神要的乃是你心底里的真诚你要记住那将你带到这世间来的神正是你所要侍奉的同一位神明白你之所以这么做乃是因为神这么说这是他的命令我们要真心诚意要晓得我们得救赎完全是因为他的恩典我们爱他感受到他的同在看到神的话语改变了我们的生命我们整个人都变了 我们是与众不同的人，我们不再像以往那样生活，不再像以往那样思想。就像这本书，那我们谈到这两本书啊，乃是一本，那这是生命册。那第一本生命册是当你出生的时候开始的，那是你肉体的诞生，明白？但在那里有一小粒生命的种子，那就像今天下午我向几位年轻的姊妹所解释的，那看有一粒生命的种子躺在那里，你会奇怪它是从哪里来的，那这些奇怪的东西到底是什么呢？我拿自己打个比方，那好比你说啊，40年前的威廉伯拉罕与今晚的威廉伯拉罕不一样了，那也许有些人会说以前的威廉伯拉罕是个出了名的淘气鬼，因为我是从查尔斯和艾丽伯拉罕生的，那在他们的本性中我是个罪人，我一来到这世上就会撒谎，世界上一切的坏习气都在我里面，但同时在我里面还有另外一个本质，看到吗？是神所预定的，在同一个身体里有两种的本质，那我只能要其中的一个，那个本质不断的长大成了一个小家伙，会叫达达。但你知道我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撒谎，跟所有的罪人一样，因为我就是那样被养大的，但在那里边还一直都有着另一个小小的生命。那我记得当我小的时候，那我希望不会占用你们太多的时间，但是那我坐在溪水边，那我坐在那儿望着夜空，那现在我爸爸妈妈已经去世了，已经安息了，但那时候他们都是罪人，那我们家没有一点基督教的信仰，哦，那么喝酒啊作乐无所不为，那我简直烦透了，那于是我就提着灯笼牵着我的狗到林子里去，那整晚都待在那里，那到了冬天我就出去打猎，直到他们玩完了才回去，那有时他们要玩到凌晨，那甚至我回到了家他们还没结束，我就爬到棚子上睡觉等待黎明。那我回想起在夏天的时候，那要是下雨了，那我就把小树枝都堆起来挡风，那我就躺在那儿把鱼竿伸到水里钓鱼，那我的老猎狗也躺在那儿，那我会自言自语地说，行，你知道去年冬天我在这儿露营了一夜，那生了堆火，那等着我的老猎狗追浣熊上树，那我就在这地上生了堆火，那地上的冰结得有5寸厚，但那些小花还在那儿，你们是从哪里来的呢？是谁把你们种在这儿的呢？他们是从哪个温室把你带来的呢？你究竟是从哪里来的呢？那朵小花，我说小花，这冰天雪地的，我也曾在这儿生过火，那除了寒冷的天气，我又在这儿生过火，都把你给烧死了，但你却还在这儿，仍然活着，你到底是从哪来的嘞？这究竟是怎么回事？是因为还有另一个威廉·伯纳汉，明白？那里面有一个小小的永生，那这是神的基因，是神的话被放在那里，那你们每个人都会想到同样的事儿，行，这就是神的工作。然后我又朝树上看，行，树叶，我去年明明看到你从树上掉了下来，怎么你又回去了？你从哪来的？谁把你放在那儿的？行，这就是永生在你的身体里做工。那后来，那有一天我正走路的时候，那个声音对我说，永远不要抽烟喝酒等等，那时我们还是小孩子，那现在都长大了，看是某种东西在运行。那终于有一天我举目望天说，我不是查尔斯艾利伯兰汉的儿子，有什么东西在呼唤我。那就像我讲过了一只小鹰的故事，我不是一只鸡，在远处有什么东西吸引着我，伟大的耶和华，不管你是谁，打开门吧，我想回家，在我里面有什么东西在呼唤着我。之后我就重生了，那小小的生命一直都躺在那里，当生命的水浇灌在了上面，它就开始生长了，那旧的生命已经被赦免，被放进了神忘记的海洋里，神永远也不会再记起我的过犯，明白吗？在神的面前我们已经称义了，就好像从来没有犯过罪一样。那当我们来到主的桌前，我们必须怀着敬畏爱戴和尊崇的心来吃主的筵席，若不是神，我不知将堕落到什么地步，明白吗？难怪保罗说，所以我弟兄们，你们聚会吃的时候要彼此等待，换句话说， 就稍等一下，先祷告，彻底省察自己。如果你知道在当中有某某弟兄要犯错，那你要为他祷告，明白？彼此等待，等一等，先祷告。那如果你与弟兄之间有什么过隙，那别去领圣餐，先跟弟兄和好，明白？先把事情摆平，因为我们要以最纯洁的心来领圣餐，彼此的心以及对神的心都要纯洁，然后才可以来到主的桌前彼此交通，明白？我们之所以如此行，是为了感谢神，那也以感谢的心彼此相待，彼此间吃主的饼喝主的杯，这乃是象征他的血和他的肉。你们若不吃人子的肉不喝人子的血，就没有生命在你们里面，明白？那要知道这都是圣经的教导，你们若不这样行就没有生命，明白吗？之后那或多或少你都会因为自己的生活为你不敢在人前承认自己是基督徒而感到羞愧，那这时就到了摊牌的时候了。如果你不领圣餐，那就表明你没有生命，如果你本来不配却硬是去领，那你就是干犯主的身体。那水里也是一样，那若我们说我们相信耶稣基督，他拯救我们脱离罪恶，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但若我们继续作恶，就羞辱了主的名，就要为此付出代价。而且我们若这么做了，就显出我们是说一套做一套，言行不一了。这也是我们今天的问题所在。我想我们是指我自己和神让我在这末世对之说话的教会，那我们相信我们已经到了世界的末了，那我们相信神已经赐给了我们一个信息，就是神命定的旨意，并且已经被神证明彰显了。所以我们必须怀着崇敬爱戴和纯洁的心灵来到他的面前。那你们晓得时候很快就要到了，圣灵将揭露一切，就像揭露亚纳尼亚和撒菲拉一样。那记住，这时候正在来到，看到没？你们要记住，看，神将住在他的百姓中，这就是他现在想要做的。我们可以接受这信息，好比，那就好比我是个年轻人，正在寻找一位伴侣，我找到了，他完美极了，那是个基督徒，又是个淑女，他什么都具备了，我对他很满意。但不管我对他多满意，想他多好，我必须把他娶过来，而他也必须愿意嫁给我，这样才能在神面前许愿成为夫妻。那我们对待神给我们的这一信息也是一样，我们看到这信息是对的，也被神验证是正确的，绝对的正确，年复一年，日复一日，一直都是对的，神说的每一句话的准确如实的应验了，我们都知道这是对的。但不要凭自己的智慧来了解这一信息并行事，若你这么做，你所得到的就只是个二手的信息，明白吗？我们要的不是二手的信息，不是别人经验过的，而我们只是照着他们的见证来生活。那有一次耶稣对比拉多说了一些话，那刚才我一直在想这些话，那是谁告诉你的？那或者换句话说，是谁启示给你的？你是怎么知道这些事的？那我记不清原文是怎么说的了，我已经很长时间没读这段经文了。那大概是，你是怎么注意到的？谁启示给你的？是别人告诉你的吗？是我天上的父启示给你的吗？你看，你是怎么得来的？是二手的还是神完美的启示？行，我们是不是将圣餐当成一种命令，而跟着别人有样学样的说啊，别人都这么做，那我就跟着做呗？但你必须要有神的启示，这样你才会知道我是神的一部分，也是你们的一部分，我爱你们也爱他，我们一起领受圣餐，象征着我们对神的爱以及我们彼此间的爱和团契。那现在我想读一些经文，那接下去就由佩尔弟兄带领一下的聚会。那如果你有圣经的话，我希望你们和我一起来读哥林多前书那十一章，从二十三节开始。另外，那在我们的教会里，守圣餐总是和洗脚一起进行的，因为他们是连在一起的。 那我相信弟兄已经宣布了，在星期三晚上彼此洗脚，因为今晚人太多，那你们没有足够的地方让大家洗脚，所以改在星期天、星期三晚上进行。那我们听听保罗怎么说。那记住，那哥林多前书十一章二十三节，那要把加拉太书一章八节牢牢记在心里。无论是我们是天上来的使者，若传福音给你们与保罗所传的不同，他就应当被咒诅，明白吗？我当日传给你们的原是从主领受的，就是主耶稣被卖的那夜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掰开说，拿来吃，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那我就先停在这儿。那我要说，在领圣餐的时候，我们是在吃主耶稣基督的身体，但这并不意味着圣餐就是耶稣基督真实的身体，那是天主教的理论，我不认为那是对的。我相信圣餐是主与我们立的一项圣礼，但不是实在的身体，是一小块无效饼，是一项圣礼。那同样我也不认为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能够赦免你的罪，那我不这么认为。即使我们天天受洗，也洗不净我们的罪。那我知道在座的有从使徒教会，或许从联合五旬节教会来的，那他们是这样教导的。但我不相信水能赦免人的罪。那要是这样的话，那基督就是白死了，明白吗？我相信这只是神所定的一项圣礼，来表明你已经被赦免了。但我不认为受洗是让你重生，不，我不相信水能赦免你的罪。同样我也不认为这饼和这杯对你有什么作用，乃是守神为我们定立的圣礼，明白吗？是的，我相信洗礼是同一回事。我相信一个基督徒必须要这么做，因为耶稣基督遵守了这一切，他给我们做了榜样，他洗门徒的脚给我们做了榜样。那哥林多前书十一章二十五节，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你们每逢，那要记住，你们每逢吃这饼喝这杯，是表明主的死，只等到他来。多久呢？直到他来。所以无论何人不按理吃主的饼喝主的杯，就是干犯主的身主的血了。那让我先停一停，你再看另一节经文，那就会知道保罗说这话的原因了。他说，我听说你们聚会来吃主的筵席，那甚至这个饥饿那个酒醉，他们误解了主的筵席，他们只是跑这儿大吃大喝来了，看到吗？就像今日人们所做的，他们来领圣餐，但生活上该怎么做还怎么做，明白吗？保罗说，你们个人先回家吃饱了再来，但这却是神的圣餐，是我们必须遵守的。所以他说，人应当自己省察，然后吃这饼喝这杯，因为人吃喝若不分辨是主的身体，就是吃喝自己的罪了。知道吗？你是什么？你是基督徒，在众人面前你要像个基督徒。如果你吃主的圣餐生活却不像个基督徒，你就是没有分辨主的身体，你就是在别人面前放下了半小时，他们见你来守圣餐却没有按照基督的教训来生活，明白吗？那就是你没有分辨主的身体。那我们要注意看这种行为会给你带来什么咒诅。因此在你们中间有好些软弱的与患病的，那睡的也不少。那佩尔弟兄，睡的正确翻译应该是死，对吧？瞧，死的也不少。我们若是先分辨自己，就不至于受审。瞧，我们若审查自己，就不会受审了。我们受审的时候，乃是被主惩治，免得我们跟世人一同定罪。瞧，不再属于这个世界。所以我弟兄们，你们聚会吃的时候，要彼此等待。瞧，若有人饥饿，可以在家里先吃，免得你们聚会自己取罪。那其余的事儿，我来的时候再安排。那换句话说， 那领圣餐的时候不要只是那像我刚才说的那关于犹太人献祭的事，那这本来是件非常好的事，是神所赐的，但后来到了一个地步，人们不再怀着敬虔崇敬规规矩矩的心来守圣礼，所以最后这是神感到厌恶。我们来到主的桌前也是一样，我们必须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就像你进到水里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一样，你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你是在教会面前宣告神在你里边所做的功，那就是基督。那当我们领受圣餐的时候，是向教会表明我相信神的每一句话，我相信他是神从天上为我们降下的生命的粮，我相信他说的每一句话都是真理，我尽自己所知道的按他的话语而活，神鉴察我的心。所以我在我的弟兄姊妹面前宣告，我不发誓不咒诅不做这些事，因为我爱神，神知道并为我作证，所以在众人面前我领受他的身体，并知道我不被这世界定罪。瞧，这才是你该做的，然后跟着就是神的祝福。记住，我可以给你们很多这样的见证，我曾拿着饼和杯去到病房里解释给人们听，那之后他们的病就好了。那记住，当以色列百姓领受了圣餐的预表，那他们在旷野旅居40年，衣服没有穿破，作为预表，他们200万人中没有一个软弱的。预表尚且如此，那么真实的事又会怎么样呢？如果牲畜的献祭能为他们做到这些，那更何况基督的身体以马内利岂不为我们成就更大的事吗？当我们来到主前的时候，让我们尽自己所知道的以最敬虔的心来领受主的圣餐。